Hello， 大家好，今天这期节目上线的时候呢是2024年4月23号，世界读书日。那今天想要给大家分享的一本书呢是一本非常著名的散文合集，它就是史铁生的《我与地毯》。那这本书很打动我的，当然一部分是它这种散文性的描写，这种对生活非常细腻非常灵动的观察，还有一个就是它对生命的探讨。我在小某书上呢也看到很多人带着这本书去到地坛公园打卡留念。我没有去过地坛，但我在北海公园的时候看到过一个女孩，她拿着这本书，然后她坐在轮椅上，应该是她爸爸吧推着这个轮椅。这个女孩看上去她的精神状况啊，然后她的状态啊还都挺好的，所以也是祝福这个女孩，她的这个是坐轮椅这件事儿是一个能够扭转的一个状况。但是可以看到大家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低谷的状态，带着这样的一本书不光是直接的通过阅读这本书去获得精神上的这种鼓舞，获得能量，更多的是愿意去到这个公园里面去细细的感受一下。简单介绍一下史铁生吧，他是1951年生人，后来他到了陕北去做知青但是就是在21岁这个风华正茂，觉得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的这个年纪呢，生活给了他重重的一击他生病了之后呢，他回到了北京就是他是北京人，回到了北京去救治，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慢慢的他的这个病情发展，然后他需要坐轮椅他就这样的坐着轮椅一直活到了59岁。那他写的这个《我与地毯》呢，其实是他这个散文合集里面的第一篇文章写了其实就是他生病的初期，应该是我觉得是非常沮丧的，就是你好像既没有勇气自己动手去告别这个世界，你又不知道如何和这个世界和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自己继续相处下去，所以他就每天其实是带着这种怨恨，带着这种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要跟这个世界告别的这种忐忑等等吧，我觉得是这种非常复杂的但绝对称不上愉快的这种心情。他每天会去到自己家附近的这个公园，地坛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名胜古迹，就是家附近的一个公园而已，然后他妈妈每天会把他推着轮椅给他送到公园，然后晚上再去接他，他会在里面去观察一草一木，当然他有可能时候就是静静的放空。我可以给大家读一段吧，读一段他真的是写的非常美的这种文字他是写这个是开始的这篇《我与地毯》里面写的，他说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哎，我就觉得，不由得再次感慨，作家真的是一种非常伟大的职业。他们能够把这种非常细腻的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带给这些像我一样对生活非常麻木的人，对这种大自然这些细微的观察非常麻木的人，帮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哦，原来世界是这样的，就真的是这种感觉，就觉得字特别的美，特别的打动人。他在最后的时候还有一个是写的是想念地毯，主要是想念它的安静，坐在那园子里，坐在不管它的哪一个角落，任何地方，喧嚣都在远处，近旁只有荒藤老树，只有栖居的鸟儿在废殿颓岩，长满了野草的残墙断壁，木鸦吵闹着归来，雨燕盘桓吟唱，风过岩岭，雨落空林，风飞蝶舞，草动虫鸣，四季的歌咏此起彼伏，从不间断，地毯的安静并非无声。 就是写了这个里面其实是这个公园的主人吧，我觉得是这些荒藤老树，是这些鸟儿，是这些蜜蜂、蝴蝶，甚至是这样的一个水滴吧，能摔开万丈金光的水滴，我觉得是这个公园的，是这个大自然的主人。就是大家经常说人类的这个渺小，其实你并不是说你光去到那种极其宏大的景观当中你才会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真的就是你到了你家跟前儿的一个小公园儿，你就可以有这种感受。比如说其实它的这个地坛公园应该更酷一些，我觉得因为它这个是毕竟好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里面可能某一棵树就已经活了几百年，它见证了那么多，这就有点像那个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就这棵树已经见证了太多的兴衰，见证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和事情的发生。就是你去摸一摸这些树，你仿佛我觉得可能就是能够感受到这种，一方面是这个植物它生长了这么多年它的这个自有的灵气，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是你能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吧，没有，甚至没有哪一个人说三百年四百年是吧，就是见证着这些，我觉得是很酷的。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对于任何一个怎么说呢，特别成功然后家喻户晓的人物，其实他们有可能是在自己的事业上有所成就，他每一天都很充实都很丰富，然后他在践行自己的事业，在帮助千千万万的人，这个是我觉得很酷的事情。但是对于更多平凡的你我来说，可能并没有做出这样的一番丰功伟绩，但是对于每一个渺小的你我来说，其实都和其他这些具有丰功伟业的人一样，我们呼吸同一片空气啊，不是说这个，是说我们可以同样的去享受这种免费的大自然。他看到的一片树叶和我们看到的树叶就是一样的，所以其实这是大自然平等的赐予我们每一个人类能够去感受这个世界的一个途径。就是如果我们细细说来还挺值得大家去感恩的，对吧？或者怎么说呢，或者说很值得我们大家去庆幸的，对吧？就是在你非常无聊，然后在你有一些沮丧，在你走到了你觉得你人生算是一个小低谷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去到大自然中就好像很多现在的这种心理积极心理方面的，就好像就会说如果大家处于这种能量比较低的时候，你可以去到大自然里，通过真正的这种接一接地气儿，就会让你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一些能量。我是非常非常认可这种观点的就觉得疫情期间就大家经常被圈在家里嘛，然后我就是在条件允许，就是允许大家出去，天气也不是特别冷的时候，那阵儿就开始去到我们家小区后面的院子里，我就好震惊啊！我们家这是一个老小区，我在这儿住了好多年了，我好像从来都没有那样近距离的去在那个院子里面和他有过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流，去观察每棵大树，然后观察它树皮的那个纹路啊，竟然是这个样子的，竟然是有一部分是光滑的，然后它可能在年轻时候还是个小树的时候，它整个都是光滑的，伴随着它的这个长大，然后这个树皮裂开，然后你经常能看到的是黑色的，然后但是还会有这样的连续的是黑色的，然后上面有一些这种不连续的白色的很光滑的，那个就是它原来的树皮的样子，去观察这一块铺的这个鹅卵石，然后你踩在上面，感受这个脚掌踩到上面的这个咯楞咯楞的感觉，去看一些小花，看它开放的样子。昆虫我就不敢看了，我还依然很害怕。就我原来也不太喜欢下雨，就比如说一下雨我就不出去了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从也是那个时候是听了另外一个播客，就突然觉得这个只要不是那种 特别大的雨啊，出去就淋透了的这种雨，其实它都不影响你做任何事情，你就出去就去目标去做你的事情就好了。那如果你就是想逛公园的话，那其实这就是那个公园的另外一面，它有这个雨滴落下，你去感受有雨的这个公园也很好。就如果雨很小的话，我有时候就穿一个冲锋衣，戴着那个帽子，因为你走到树下的时候，其实它就能遮蔽大部分雨了啊，你就可以不用打伞。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我会打伞，然后会静静的在那个院子里面走。就那一阵我还在练那个北大的那个正念心理学嘛，练习那个，然后每天就要有一段15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正念练习，有的时候是正念行走，然后我就会在那个院子里面走，然后下雨了也会，然后有的时候你会去听那个雨落在你的这个帽子上的那个滴滴答答的声音，然后有的时候你会看它落在一个小水坑里面那种滴滴答答的样子，然后你去感受这种下雨，就是大家都知道下雨的时候你会有一种那种气味嘛，还挺清新的啊。大家还说下雨那个味道其实是放线菌产生的，对吧？就是总之是会有那种你去体会那种味道，就是感受那种大自然，我觉得是很让人能够平静下来的。因为你会觉得就那个时候你感受的不是生命的渺小，你感受的是什么呢？感受到的是你好像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行动，然后去看到生活当中的另外一面。你不需要多么奢侈的去感受这份快乐，就是你就是一个纯免费的东西，但是只要你愿意，只要你的内心愿意，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另外的一面。就是这种感受吧，你感到自己放下了那份紧绷去看世界的这种感受，你还是会觉得挺开心的吧。就是人就是这样的，就你自己觉得做这件事儿对，然后你做了它的时候你就会挺开心，就你认可这件事情的价值。像说如果你觉得学习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有价值的事情，那你今天可能特别专注的学习了4个小时，那你学完了就是挺开心的，因为你好像做了一件你自己觉得对的事情。然后你比如说你觉得你运动是对的是好的，是有益处的，那你可能今天游了1个小时的泳，你就会觉得这个开心有很多它实质性的开心，还有一部分就是这种心理性的开心，心理性的开心吧，就是你觉得你想做这件事，然后你去做了就是很开心。这种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于一个平凡的你我来说，如果你在生活当中的某一刻你处于这样的一个稍微低谷，然后能量不那么充足的时候，你可以去到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大自然当中，你可以去到一个你之前很想去的一个什么景区，那很不错。如果不是的话，你就去到你家附近的一个公园，甚至是你们小区的这个院子里，你去和它产生一些连接。我相信你会有这种能量的这种恢复的，你会觉得还有啥呀，就既然是这样了，既然是抓到这手牌了，对吧？史铁生，你既然抓到了这手牌，就往前走吧。我觉得史铁生当时在那个公园里面有很多吧，就是有一种和外界的隔离，我觉得是他不需要去和外面去解释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不需要去反复咀嚼，向别人阐述他经历的痛苦。同时呢，这个公园也把他紧紧的包裹起来吧，默默的和他一起去消磨这份痛苦。他有的时候也会就是非常，他后面会写到他有的时候会带着一些怨气，然后看着他母亲特别焦急的路过，然后在那里找他，就是晚上要接他回去嘛，找他找不见他，然后从他面前走过，他也不会去，他可能是正好在一棵树下呀什么的，就是树后面的什么的，他妈妈没有看到他，他也不会去叫他，然后说哎我在这儿呢。他那个时候可能就是非常down，他就是什么都不想说，他也知道不怪他们，但是他不知道该怪谁。我觉得对一个青年人来说，没有过什么挫折的经历，他就是挺难过的。 他可能也并没有很好的说，就是我去到这个公园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消化好了，但是你还是会觉得，怎么说呢，这个公园我觉得是给予了他很多，然后也接纳了他很多吧，所以这个后面才会有他的这个想念地毯的这样的一说。我觉得他可能会想念那个曾经年轻的自己，虽然可能面临了一个非常抓了一个非常糟糕的牌，但是他后面非常幸运的通过决定开始写作，找到了一个这样的，我觉得是精神支柱，帮助他后面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也留下了非常多的作品，然后给到我们今天去欣赏吧。祝每一个人在你小小的低谷的时候都能够有这样一方净土，能够给你一点能量，帮助你恢复。第二部分想要分享就是发现，哦，原来不止我一个人对于这种完美人生，对于极致幸福有过一个想象。但是其实我当时也是想到一半就卡壳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样是一个完美人生。我经常就像我们经常会问说，如果你有一个亿，你想要干嘛，我就是往哪个方向走，我都觉得走下去会有一点点的无聊和乏味。我当看个有一篇散文就是好运设计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好有共鸣。我之前就在哪里看到过说，当你觉得一本书写得好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你从到里面学到了什么新的知识，而是你发现了他写的这个观点和你的是一样，你觉得他写的是对的，所以你才会觉得这本书写得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我觉得这一部分可能是吧，就是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完美人生，就是首先要解决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健康。他希望是一个极致健康的人，然后甚至是体育方面还要有一些突出的这种，就是健康再往上走一步，像有刘易斯这样矫健的体魄，能够极致奔跑的这样的一个体魄。讲到他小的时候生活的这个家庭呢，他会写到希望他不是一个大富大贵，然后大权，就是这种在握之家，甚至你都不是那种学术大牛之家。他会觉得在这样的家庭下，孩子应该会有很大的压力，而且多多少少就是父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陪伴你，你的这个童年生活可能是在这种高压之下的，甚至不只是童年吧，就是你整个的人生都是在这种高压之下，对吧？你不能有行差踏错，然后你要出人头地。所以他希望他是这个家里面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但又不是那种极端的学术大牛这样家里面父母就有时间陪伴他的成长。然后他的小时候呢要有很多的小伙伴，他和这些来自不同家庭的小伙伴们，然后他们一起有出去疯玩啊，做一些很冒险的事情啊，或者是一些很荒唐的事情啊，很荒谬的事情啊，就是这种小孩子会做的任何事情，想象之中可能会有模仿某个电影桥段，可能大家一起去惩恶扬善，也许是大家一起去学习武侠里面的某个招数，但总之是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吧。也有可能大家一起去观察一个小蜗牛，对吧？就是总之是一些很好玩的事儿，会玩的脏兮兮的，然后可能恨不得回家还会挨一顿揍这种。但是他这个书里面没有挨揍啊，就会写到父母是这种非常开放的家庭，对他的教育非常的怎么说呢，先进，非常充满爱的这种家庭。小的时候呢学习一直都打狼，突然间上了初中，突然就一骑绝尘了学习成绩，各种 学科竞赛都拿奖，体育又好，还会打篮球，长得又帅气，也许还会点乐器。后来到了大学呢，当然还有这种和他非常般配的这样的，其实就是男孩女孩，因为他可能是个男性，所以他想象的是一个男孩的事情。找的女朋友也是这样的，从精神上的门当户对吧，外表和精神上的这种门当户对啊，然后他就会说觉得好像再往下想会觉得有一点点的无聊和乏味，重点是乏味，就是一切都过得太顺，之后呢他该怎么样呢？他就说要再给他设置一些坎坷吧，但是想象了一下，就是你去想想所有的那些坎坷都不能有啊，你太丑，就是丑到能成为坎坷的那种丑肯定不行，你化妆打扮都改变不了的这种啊、嗯，然后说你太蠢也不行，你太奸诈也不行，更重要的是不能有身体不好啊。史铁生就在里面说了，就是求求了再不要再有生病的任何的这个事情了，最后实在想不出来了，然后就是说要不然就让他生个病吧，但是这个病在他绝望的时候好转了，哎，他好了。虚惊一场，经常大家说这种虚惊一场是你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幸运的时刻了，经历了这种绝望最后它扭转了的时候的那种喜悦，有惊无险。然后说之后这样又能和这个女孩继续幸福的生活下去了，但是大家又会说他又什么努力工作然后又取得成绩，大家说你最后又成了啥呢？好像唯一的一个意义想到的是说是他所有成就的这些东西可以传递给他的子女，他说那这个事儿就又划回到起点了，那他子女的这一生又是为了什么呢？也是为了建功立业然后再传给他的子女吗？我觉得这一个思考还是挺好的。然后他最后会说人最后都会面临了一个，他说无论再幸运的人可能最后都会和哪怕他非常幸运的活到了100多岁超级健康啊，然后他也会有这和世界告别的这一刻，就是他一切都能赢，最后的这一刻他绝对是没有办法赢的对吧，那、你明知道是会有这一刻的，然后就会说那该怎么办呢？然后他想了想，其实只有这个过程这个经历是哪怕是和这个世界告别了然后也不会被抹掉的，就是其他的一切都会就是大家都说就是生不带来的这种东西都会被抹掉，但只有这个经历无论怎样都不会抹掉你的这个经历，你好的经历不会被抹掉，坏的经历也不会被抹掉，所以他又说会觉得人的这个经历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就说这个话题好像又回来了，仿佛可能他史铁生此刻经历的这些事情已经是上天给到他的最好的一个结果了对吧，没有说立刻结束他的生命让他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继续生活下去，非常幸运的有家人，后来还有他的爱人，还有他的朋友同学，这么多人陪伴着他，他还找到了自己能够有成为这样精神支柱的一份事业，他会可能会说也许这些东西通通加起来如果不看他失去的他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可能已经是对于他来说非常非常好的一把牌了。就是你读到这里你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段子，就是说一些精英阶层他们在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可以直接找到最专业的人士然后给到他们最快速的一个解决方法，其中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演员马思纯说他小的时候抑郁的时候家里人把他带到史铁生这里让他和史铁生聊天，的确好像有说就是获得了一些能量然后觉得豁然开朗了然后就好了很多，就是你想史铁生有过这么多这样的想法这样的一些经历，他一定是真的可以给到像马思纯这个年纪经历了非常少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一个大的开悟吧。就你觉得史铁生在这本书里面他左右阐述的这些东西并没有什么特别鸡血斗志昂扬的，这个可能和如果我们现在此刻去看一个雷总的自传什么的肯定的这个感受是不同的， 但是它也会给到你这种非常平静的、淡淡的，就是如果你愿意坚守下去，你攥着手里的这把牌，然后你多看里面的好牌。也许你也继续可以把这把牌打下去，不至于说把牌摔桌上转身走了。就是让大家都不要下桌吧，啊，都坚持下去。还是回到刚才的那个话题啊，就是这些伟人，这些极度成功的人，在他们成长之后。其实我不觉得他们特别需要，去读书啊，然后去，什么去和大自然接触啊。我觉得他们就去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就去创业，就是去建功立业就好了。这个真的也挺好的，也是一种心流。但对于所有平凡的人来说，甚至是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你都可以拥有的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逛公园，还有一个是，其实是每一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能够反复咀嚼回味的童年。你无论你最后成为了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人，还是成为了一个所谓非常非常普通的人，但是你都值得拥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童年。那我觉得这个童年，在我看来，我觉得如果是和一个非常有风度的、非常有风骨的这样的一个年老的长辈一起度过，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他不一定是非常非常有文化的，但是他一定是对生活有非常非常多的感悟，并且愿意表达的。然后他是那种静静的，然后对于小孩子的一切。奇思怪想，对于小孩子一切出格的事情、荒谬的事情都有很大的包容的这样的一位长者，因为你觉得好像是年轻的父母带孩子，他一定是想要说，今天给他报个体育班，明天给他报个音乐班，然后后天给他学学英语、奥数，就一定，我觉得好像是很难克制住这种的吧。因为父母好像也都是需要，年轻的父母需要工作嘛，那即使你是一个全职的爸爸或者妈妈，但是你肯定会是想要去教育他，一定是抱着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是好像就是年老的长辈好像并没有那么想要去教育他。我想象的是一个这样的田园的，是这样的一个乡村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然后可能他能和你一起有时间。一起去午后坐在院子里面睡一个懒觉，然后或者是一起拿着扇子吃西瓜，或者是一起晚上打着蚊子去数星星，就是这种非常非常慢的这种生活。然后呢，还有的是他需要有，真的是要有很多快乐的小伙伴一起在田间地头，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在农村过的童年应该是很有趣的，一起去捉蚂蚱、去捞鱼、去捕蝴蝶，甚至是偷一个邻居家的或者不是偷，可能就是大家都认识了，去到谁家就摘一个柿子、摘一个黄瓜，这种追鸡碾鸭的、薅狗的这种，就是非常快乐的这种童年吧。我挺喜欢的，它里面有一段是。讲他，哎呦，我能不能找啊？这段吧，就是他去小的时候去电影院的这个路上，然后他会写，通往交道口的路永远是一条快乐的路。那时的北京，蓝天白云，细长的小街上，一半是灰暗错落的屋影，一半是安闲明澈的阳光，一票在手，有如节日。几个伙伴相约一路，可以玩弹球，可以玩骑马打仗，还可以沿途的老墙和院门上用粉笔画一条连续的波浪，碰上院门开着，便站在门旁的石墩上去，踮着脚尖儿让那波浪越过门楣，兀使其毫不间断。倘若敞开的院门里均无怒吼和随后的追捕，这波浪便可一直画到影院的台阶上。哎，就是这种很无聊，但是又觉得回头看又真的是傻的可爱的这样的行为，我觉得好像年轻的父母应该是不太能接受吧。我一定会说这孩子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我会说这个孩子你为什么要在人家墙上画这种东西啊？ 就是你怎么好像不是很有公德心呢？就是你总会想要去教育他，但是当这一帮小孩就是干着这样的缺德事儿，就是我画加个引号，就是他也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伤害到谁嘛，但是他确实是，我觉得也不太文明吧，这样的行为。但也许那时候的墙都比较乱，也无所谓了，可能真的是干净的比较就是整洁一新的这种墙还是不要画，但你还是会觉得这样的行为很有趣，就是你可能回味起来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所以我经常觉得，对于小孩子的教育，真的是人上人，能有几个是成为人上人呢？对吧？就是这个东西很大，是这种天生的和运气，它真的不是你的逼迫和教育能够成为的。你能够一定给予他的，就是货真价实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快乐的、淳朴的童年。也许他并不完美，但是他真的很实在，然后他真真切切的感受被爱，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自己的这种缺心眼的行为，就是度过这样的一个童年，我真的觉得很可爱。这个就是我读《我与地坛》最重要的几点感受吧。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吧。我真的觉得读书是一件还对于平凡的人来说还是一件挺有趣的一件事情的。好吧，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次再见。